好，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一个信息，叫做"神的儿女有所为，有所不为"。我想这个也不算什么太文言啊，"神的儿女有所为，有所不为"，这是我们古人圣贤书里面所说的。在孟子的里面说，君子有所为，有所不为。知其可为而为之，知其不可而不为之，这是君子。这没什么太文言。那如果这样子的人被称为是君子，那神的儿女是不是应该？更是如此呢。其实孟子所说的这个话，说君子有所为，有所不为，知其所为而为，知其可为而为，知其不可为而不为。他也没说出什么是可为，什么是不可。这也是一种原则问题。我们信了主以后，很多人很喜欢问一些问题。峨眉山、青城山，我能去吗？电影我能看吗？股票我能买吗？麻将能打吗？烟能抽吗？很多人就为了这一些事很纠结，说哦，那我不能信耶稣，因为这些事儿都不能做。那有人信了耶稣就问这些问题，那我信了主了，这些事儿我还能做不能做？我还能做不能做？我们很喜欢能不能，也有一些在食物上，他就会问一个问题，那个非常好吃的鸡血、鸭血、猪血，我还能吃不能吃？我们很喜欢问能不能。孟子说的是有所为，有所不为。不是说有所能，有所不能。当我们问能不能，能不能做这个，能不能做那个，能不能买这个，能不能去那儿的时候，我们其实心里面有一个期望，我们希望给一个答案，就是能吃，能去，能玩，能看，能做，都能做。我们真希望是这个答案，偏偏呢。就给不出这个答案。你问牧师，牧师就跟你说你自己决定。你就很想有个答案，你说嘛，能不能去？你说不能，我不去。对不起，不大可能。猪血、鸡血、鸭血，吃不吃？我们在《使徒行传》里面就很清楚地说，这些外邦人信了主，只要境界。这一些血不吃就行了，那这不就很明显的一个规条吗？好，规条给了，你吃不吃？还是觉得好吃啊？还是要吃啊？我小的时候，教会里面说不能看电影，哎呀，那些妈妈们呐、阿姨们呐，觉得那个电影实在是太好看了，大家都去看，我们怎么能不去呢？所以大家就相约一起去，偏偏我们家就是住在牧师的隔壁，所以要去看电影的人都悄悄的。我想，哎，奇怪了，你们这些阿姨们、这些妈妈们都怎么了？今天晚上怎么大家都不讲话？然后就跟我们说，走走走，不要讲话。所以我们就悄悄的跟着这些大人一起走。哎呀，小孩就很高兴，我们今天晚上要去哪里呀？别讲话，别讲话。然后我们就出了那个院子，离开了牧师家，稍微远一点，就说我们去看电影。哎呀，我可高兴了，看电影。他说不能讲，不能讲。所以，可为不可为，可去不可去。我们真希望那个答案叫做可以，可是那个答案明明就是不可以。我就听他们说，教会说不可以。那我是一个小孩，我很小，我才几岁， 我就看在眼里，觉得你们这些大人好奇怪呢。不是说不能啊，那你们咋都去啊？而且还要我们悄悄的都不要讲话，不要给牧师知道。牧师就住在隔壁，我们家就在教会的边上。到底怎么办呢？圣经给不给我们答案呢？圣经能不能够告诉我能还是不能？圣经跟我说能还是不能，不就完了吗？哎呀，弟兄姐妹，圣经给我们的都是原则问题，像孟子说的"有所为，有所不为"，你知其可为就为，你知其不可为你就不为，简直就是没有告诉你答案。这只是原则。我们的神造我们的时候，就把自由意志放在我们的里面，他没有把我们造成一个机器人，按一个钮你就为，按一个键你就不为。他不是把我们造成机器人，给我们设定了一个10米的范围，10米以外，你那个机器就走不动，不是。他不是把我们做成机器人，他是给了我们智慧，让我们能够自己做决定。所以原则是什么？原则就是赐下做智慧决定的能力，这就叫做原则，是一个界限，是一个中线，是一个原则。好像开车的人，你开在高速路上，有去有来。你就是走这一侧，而不走那一侧，这是不是叫做规则？你都很清楚。那么原则就是这样，原则就是让你知道我在这里面是对的，我到了那一边去，我就是不对的。神把原则给我，让我们根据这一些原则，要做一个智慧的决定。而这个决定是与神的诫命相一致的，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12章里面跟我们说的。所以这是我们非常清楚的一段经文，非常熟悉的罗马书第12章的第1节、第2节说：“弟兄们，我劝你们呢，要把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呀，这是神所喜悦的，是圣洁的。”你们这样子的侍奉，这样的敬拜神是理所当然的。在生活上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要查验什么是神所喜悦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这是给了你规条吗？不是规条，这是一个原则。这个原则让我们要查验神的旨意。所以，原则绝对不是喜好跟欲望。我们常常做决定，我们是凭着自己的喜好，我喜欢这样做，我想这样做，我欢喜这样做，我高兴这样做，所以我们就做了决定。我害怕做神做的事，神要我做的事，我心里不大愿意，我很害怕人家要笑话我。我做神所吩咐我的事，人要笑话我，人要为难我，所以我们就可以把那个原则放在一边，我们就只想知道能还是不能，谁来负责？教会负责，你牧师负责。牧师说能，所以我就能吃；牧师说能去，所以我就去。偏偏牧师也只是给你原则，牧师说你自己决定。查验神所喜悦的旨意，因为神的诫命在圣经里是不是很清楚的呢？除了没有"青城山"三个字，没有"峨眉山"三个字以外，除了没有"麻将"两个字以外，原则是很清楚的。原则，遵行原则，不等同于遵行自己的喜好跟欲望。我们很想得到一个答案，能来满足自己的喜好，满足自己的欲望。圣经里也没有股票两个字，那你是买是不买？圣经里有原则，所以你就根据这些原则 来做生活里面的各样的决定。那么，我们今天要来查考罗马书第十四章。罗马书十四章里面，保罗要再一次跟我们讲一些生活中的原则。我们常常面对的决定，都是生活里面的事。因为你已经决定信耶稣了，所以你坐在这里。但是你信了耶稣以后，还有很多生活上的事要你做决定。你并不是信了耶稣就到天堂。信了耶稣以后，我们大家就穿制服，都做一律的事，穿一样的衣服，说一样的话，做一样的事，做一样的工作。不是啊，生活里面太多的事要让我们自己做决定。罗马书第十四章，保罗从吃不吃肉开始给我们做一个原则，所以我们今天就从罗马书的第十四章。吃肉还是不吃肉，来看什么叫做做决定的原则。那为什么吃肉有什么好说的呢？吃肉有什么好谈论的呢？那我们就要了解保罗这样子的教导，提起吃肉的这一回事，是有他的时代背景的。他们当时是罗马帝国，罗马帝国统治的范围是非常大的。那我们已经从罗马书第一章读到第十四章了，所以你很清楚知道罗马人的生活、罗马人的文化、罗马人的思维。罗马是一个创造诸神的民族，罗马人非常的聪明，他们对于人活的这一个世界跟看不到的世界有很多的想象，所以他们就创造了各种各样的神。然后他们也建立各种各样的神庙，祭拜各个不同的神。那用什么东西来祭拜他的神呢？就是用肉，给他的神吃肉。其实我们都知道，他的神吃不了一口肉，谁吃的？献祭的人吃的，在旁边观望的人吃的。他的神一口肉也吃不了。那个偶像一口肉也吃不了，一口菜也吃不了。他们的肉不只是在神庙里面献祭，献给他的神，他们的肉是在还没有进入市场买卖之前，就先献给他的所创造的神了。我不知道他的神管什么，可能他觉得很羞愧，因为。他杀了一个动物，要吃这个肉，那个神可能是掌管动物的，所以他要给这个神把肉给献上，这是我猜测。那么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动作，就是这个肉还没有上市场卖之前，就先献了祭，这个是所有的人都知道的。因为罗马人是异教风行，他们的生活里面充满了异教的习俗，所以这是所有住在罗马的人都知道的事，跟罗马文化有关的人都知道的。那么今天外邦的人信了主了，他们就有一个考量：这个肉我是吃呢，我是不吃呢？所以保罗就从这个吃肉不吃肉的里面来告诉我们一些生活中的原则。那么吃肉这一件事在生活里面还是多重要的，是不是？苏东坡说，生活里面不种个竹子，这个人很俗气；生活里面不吃个肉，这个人就怎么样，很消瘦。所以你一天不吃肉，很难受，一餐不吃肉，你可能可以忍耐；一天不吃肉，你就说无肉不欢了。今天饭桌上的肉在哪儿啊？我们很小的时候，妈妈把饭菜端上来，我们如果看到那个饭桌盘子里面没有肉，我们就要说肉在哪儿啊？妈妈说那不是肉吗？ 那不是肉丝，不是肉，要一块一块大大的肉才是肉。所以我们一天不吃肉，我们可是很难受的。所以当外邦人信了主以后，这一个吃肉不吃肉的问题就严重了，因为你天天都要吃肉，这是你每一天都要去面对的问题。所以保罗就在第14章里面给我们一番的教导，原则性的教导。那么我们把这个原则整理成为3个不，一个要，听清楚了，3个不，一个要。第一个不在哪里呢？第一个不就在第1节，我们一起来读第1节到第5节。信心软弱的，你们要接纳，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。有人信百物都可吃。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，吃的人不要轻看不吃的人，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，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。你是谁，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？他或站住，或跌倒，自有他的主人在，而且他也必要站住，因为主能使他站住。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，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，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。好，不要辩论，在吃肉不吃肉的事上不要辩论，谁跟谁不要辩论，吃的人跟不吃的人不要辩论。有人觉得那个肉无所谓，是市场买来的，我不介意，所以他就吃了。另外一个人说不，这个肉我绝对不吃，我只吃蔬菜。那么吃蔬菜的人跟吃肉的人不用彼此辩论。保罗说，这是心里面疑惑的事。第一个原则就是不跟吃跟不吃的人辩论，吃的人也不要觉得自己对，不吃的人也不要觉得自己对，不吃的人不要觉得吃的人有问题，吃的人不要觉得不吃的人有问题，这是一个尊重。所以，第一个不辩论是我尊重那一个人的选择。那这个吃不吃的问题，其实就反映出来我们信了主以后对一些事情的看法跟我们的思维。有一个人，我们都很熟，他的名字叫乃曼，他是不信主的，当时的旧约里面的外邦人。他不认识这一位神，可是因为他长得大麻风，人就建议他到以色列来。以色列有神，以色列有先知，可以医治他。他就得了医治。他一得了医治，他立马就知道。那一位医治他的神是掌权的神，他立马就知道这一位神是可颂可畏要敬拜的神，他立马知道这一位神是独一的神，但是他立马也就有了一个纠结，他是王边上的一个大将军，他要搀扶他的王进他们大马色的庙。他立马知道这一件事是神所不喜悦的，所以他请求神原谅他。他说：“我不再去拜别的神，但是我在工作上有这个需要，必须搀扶我的主人进他要去拜的庙，请神饶恕我，我不得不进去。”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纠结。也是一个觉醒，他已经知道神所喜悦的，但是他也知道他的这一个难处，所以他很快就把这个难处提出来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是伊丽莎，你责骂他吗？伊丽莎没有责骂他。这样子的事情不用辩论，你不用跟他辩个非要有是有非。他有他的难处，所以这一个乃曼，你不知道哪一天神会解除他的这个纠结跟为难， 当他心里面知道这是一件不对的事，我不该做，但是我在工作上，我在职场上，我必须，神就会释放他。好像我们很多，我们都是外邦人啊，我们这些外邦人信的主，我们的家人不一定信主，特别在那一些偶像崇拜很严重的地方，例如台湾，那些不信主的家人。不信主的公司，不信主的办公室，初一十五或者初二十六就非要祭拜，那么祭拜非常的丰富，一个供桌上有吃有喝，有正餐，有零食，有各种的东西。那一天信了主的人回到家里去，他就心里有数，今天桌上的大鱼大肉。都是下午或者是早上家里的人祭拜过，所以基督徒在这样子的场合里面，就给家人说：“我不吃。”或者那一天晚上，他就在外面自己吃饭，或者不吃饭，过了饭点再回家。家人知道是不知道？弟兄姐妹，家人是知道的。他们都知道基督徒不吃拜偶像的东西。刚开始是责骂，刚开始是为难，你一次、两次、三次、四次坚持，家人就开始有不一样的做法，就把那一个肉跟好吃的东西分开来。当你下班回家，家人就告诉你，这个是没拜过的，你吃这个，神就开路了。这一个难题就过去了，在公司里面也是一样，因为每一家都拜，所以到了祭拜的第二天，办公室里面就充满了各种的好吃的零食点心，大家都心知肚明，这一些好吃的点心就是每一个同事从自己的家里拿来的。基督徒做什么事，基督徒就说谢谢，今天我不吃。因为我知道那是哪里来，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他的同事就会跟他说：“这个是没拜过的，给你。”所以弟兄姐妹，没有什么可以辩论的。吃的人不用说不吃的人，不吃的人也不用说吃的人。外邦的人、不信主的人都能够体谅，何况我们在主里面的人，是不是能够谅解？那一个在这个事情上，他特别坚持的人，这里所说的信心软弱，是说吃，是说不吃的人哦，不是吃的人，是说不吃肉的人，不吃肉的人，不吃肉的人，不用说那个吃肉的人，吃肉的人也不要嘲笑那个不吃肉的，所以同样的一个话题，在教会里面也是有很多争论的。不是只是吃肉不吃肉，祭拜品不祭拜品，在教会里面也有很多的争论辩论。比如说，我们刚刚领了圣餐，我们说，不论你在哪一个教会受洗，不论你是大水洗还是点水洗，我们都一起领饼领杯。但是有一些人坚持要大水洗，不承认点水，他们认为大水洗才算数，点水洗不算数。你要辩论吗？你去到一个教会是坚持只接受大水洗的，你要跟他辩论吗？不用辩论，接受就是了。吃与不吃不会怎么样。如果他提出要求，你要大水洗，你要在那个教会委身，你又要在那个教会侍奉，他们就是不接受。那你怎么样呢？我既然选择要在这个教会委身侍奉，那我就接受，不用辩论，我们明白就可以。很多的教会不过圣诞节，也有一种教会是不过圣诞节，他们不是因为政治的关系，不是因为被制止，他们是自动不过圣诞节，原因是因为耶稣不是那一天生的。有没有道理？有啊，耶稣不是那一天。那我们为什么过圣诞节？因为我们要 在世人都接受的日子里面来传扬耶稣。重点是传福音，重点不是过圣诞节，不是活动，重点不是活动，重点是传福音，重点是领人来到主的面前。所以原则跟我们里面的喜好是不相同的。如果我过圣诞节的意思是，哎呀，我们大家相聚在一起吃个圣诞大餐，多快乐啊，那你就可以不要过。原则是我为了传福音，所以我们在圣诞节有活动，所以我在圣诞节买礼物送给那个还没有信主的人，所以我们在圣诞节办理福音聚会。办理餐会是因为那一个人需要信主。好，所以弟兄姐妹，圣诞节过不过？受洗大水还是点水？菜市场卖的肉，我是买是不买？做了饭出来，我是吃是不吃？第一个原则叫做不辩论，你就记得那个要过圣诞节的跟那个不要过圣诞节的不用吵架。那个大水洗的跟点水洗的不用吵架，不要辩论。圣餐的饼和杯在哪儿买的？谁做的？是自己做的一个饼，还是买回来的一个一个的小饼？不用辩论，不要为了这一些事情吵架。第二个原则是不为自己。我们来看第六节到第12节的经文。第六节到第十二节，好，我们一起来读哈。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，吃的人是为主吃的，因他感谢神；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，也感谢神。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，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。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，若死了是为主而死。所以，我们或活或死，总是主的人。因此，基督死了。又活了，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。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？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？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。经上写着，主说：“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，万膝必向我跪拜，万口必向我承认。”这样看来，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。好，所以这第二个原则叫做。不为自己，那不为自己是为谁呢？不为自己，乃是为的主，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而活，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而死。为自己而活，就是我是我的主；为主而活，就是主是我的主。我为自己而死，我是为我自己死；我为主而死，我为主死，我是为主而死。所以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说，在我里面当家做主的换人了。以前我这一个人是我自己做主，我自己主张我要做什么，我自己主张我要去哪儿，我自己主张做不做这一件事。我自己主张，我吃不吃，我喝不喝。现在呢，保罗给我们的原则是：吃的人是为主吃，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。守日的人过圣诞节，这他当然不是讲圣诞节。守日的人是为主守，不守这一日的人是为主不守。都要知道一件事，都不是为自己，而是为我们的主。因为我里面当家做主的换人了，所以若是你信了主以后，你的生活开始产生变化，你就要知道你是因为那一个当家做主的换人了。你的生活，你做的那些得罪神的事，都还在做，那就是表示你里面当家做主的没换人，主在你的生命里没做主。做主的还是你自己。 这个是我很小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听到的，牧师举的例子，我到现在记忆犹新。所以"当家作主"这四个字其实是很古老的四个字。我说过很多次，我常常说，因为这个例子在我的里面太鲜明了。四川人喝个酒算不了什么，哪一顿饭不喝酒？有一天，那个人不喝了，那个卖酒给他的人也很奇怪，你怎么很久没来买酒了？那个看他吃饭的人，所以你今天吃饭咋没喝酒啊？他说："哎，我里面当家做主的换人了。"我里面当家做主的换人了，当家的说不能喝，所以我不喝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很多的决定都要知道，我里面当家做主的换人了。我做这个决定，我做还是不做？我做是为主做，我不做我是为主不做。所以第二个原则就是不为自己。我不是为了我自己喜欢，我不是为了我自己高兴，不是为了这是我长久的习惯，所以我要守着这个习惯，我把它放掉，因为我当家作主的说放。我那个从来不能够接受的事，当家作主的说接受，所以我就接受了。当家作主的说算数。这个问题不是只有今天的问题。我们来看一下《哥林多前书》第一章12节、13节，这是我们常有的问题。《哥林多前书》第一章12节、13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我的意思就是，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，我是属亚波罗的，我是属基法的，我是属基督的。13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基督是分开的吗？保罗为你钉了十字架吗？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？这是保罗在哥林多教会里面给哥林多教会的教导。因为哥林多的教会分门别类，这个人说我是保罗的人，那个人说我是亚波罗的人，那个人说我是属于基法的人，那个人就很属灵的说我是基督的人。他们就分门别类，这好像今天的政治舞台哈、啊，政治舞台上，这个某人说我是属于某将军的，那个人说我是属于某元帅的，那个人说我是属于某某某大官的，我是属于某首长的，所以各有各的所属。保罗说，我们在教会里还这样说吗？基督被切割了吗？基督切割成为保罗、亚波罗跟基法吗？保罗自己都被列名在其中。保罗说：“这不合神的心意。基督分开了吗？我保罗替你钉了十字架了吗？你受洗是奉保罗的名受洗吗？”弟兄姐妹，我们把它说成正面的叙述：基督没有分开。基督只有一位，我只有基督为我钉了十字架，我受洗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只有一位。所以在分门别类的事上，我不为任何一个人，我不是为了保罗而做这件事，或者不做这件事，我不是为了基法。而走这一条路，或者走另外一条路，我不是为了亚波罗而读这个圣经，不读这个圣经。为我钉十字架的是我的主，我做这个选择是因为主为我钉十字架，所以我体察我主的心意。主说，我跟随主；主说这样，我就这样。主在我的里面引导我，说那样我就那样；主禁止我，我就不做；主引导我，我就去。所以，我去与不去，买或不买，做或不做，吃或不吃，是 耶稣基督在我的里面做主掌权，他是我里面当家做主的。我顺服于他，我是奉主的名受洗。虽然是有牧师为你施洗，但是我们是奉主的名受洗，不是因为教会说不可以看电影，所以我不看电影，是因为我知道主说这一件事有什么影响，所以我不看。那我有一些电影我去看，为什么？因为主说你要在这个电影里面有所学习。学习主的道，所以我去看。我很长的一段时间，我家的电视机是装饰品，一直到现在都还是装饰品。我偶尔看一看。我曾经为了要学习看电视，我那个时候是青少年的辅导，我要带领青少年，所以我逼迫我自己，每一个礼拜要看一个。综艺节目，综艺节目充满了各种的创意、新点子，所以我去看。我看的目的是我学习，我要学他怎么样带领一个人，把一个人放到一个比赛的里面去，怎么样把一群人放到一个快乐的里面去，他用什么方法？我是为了学习，逼迫我自己。我其实看不下去，我听不下他们说的那些话。很痛苦。我现在电视机还是装饰品。我隔几天我要看一次新闻报道，手机里当然也有，但是在电视里面有一点不一样的感受。所以我为什么要看？因为我要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人在做什么，他们说些什么话。我是一样的看不下去，一样的听不下去，一样的没办法看这一些新闻。我说这也能叫新闻？这么八卦，这么负面，这也能叫新闻吗？这么不造就人，那我做什么？我看，我要知道，我要分辨，我要为他们祷告。我为什么能够为这个世代的一些事情祷告？因为我看嘛，我知道，我所接触的人已经都没有这些事了，所以我得去看看了，我要为他们祷告，看了心里很痛苦。好，所以弟兄姐妹。这个是我为什么而做，我不是高举我自己，你不要以为我好像我很骄傲我自己，不是，我只是告诉你，我不看，我是为了主看，我看，我是为了主看。所以第二个原则就是我当家做主的换人，在我里面掌权的是我的主，他为我定十字架，我是奉他的名受洗，我是奉他的差遣。有大使命在我的里面，求主帮助我们。好，第三个原则叫做不绊倒人，13节到23节，经文好像有一点长，我们还是努力的来看、来读，让你有一点概念。所以，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，宁可定义，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别人之物。我凭着主耶稣，确知深信。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，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，在他就不洁净了。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，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。基督已经替他死，你不可因他的食物，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，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。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，只在乎公义、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。在这几样事上服侍基督的。就为神所喜悦，又为人所称许，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，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，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。凡物固然洁净，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，就是他得罪了。好，我们先读到这里，第21节。第21节，保罗说：“无论是吃肉，是喝酒，是什么别的事，叫弟兄跌倒，一概不做才好。”第13节说：“我们不要给弟兄放下绊脚别人之物。”所以这一个原则是不要叫人跌倒，不要叫谁弟兄。我吃跟不吃，对外邦的人来讲没有什么影响；我看电影不看电影，对外邦的人没有影响。 我喝酒不喝酒对外邦的人没有影响，我看不看电视对外邦的人没有影响，我买股票没有影响。但是保罗在这里是说，不要叫你的弟兄跌倒，是跟我们一样信主的人，你不要放了一个绊脚石叫弟兄跌倒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。保罗在这里还是在讲吃肉的事，一个吃肉都可以叫人跌倒，是怎么跌的？因为那一个吃的人是说，我知道主已经洁净了，所以吃了不会有问题。我同意，主洁净了，所以这个食物不会有问题，是主洁净的。那一个不吃的人信心软弱，我有信心，因为我知道主洁净了就洁净了，所以我吃。那一个人呢？他怎么想？我做这一件事，我固然在神的面前觉得我没有存着别的心，好像我们小的时候，这个绊倒人是绊倒。弟兄姐妹哦，我们小的时候，现在也还是那些拜偶像的人，他们会在他们拜偶像的那个活动里面，他们会有流水席，就是家家户户流水席，因为他们都杀猪，养了一年的猪要拿来杀，那这一年的猪一家一下子也吃不完嘛，哈，所以他们就办流水席。欢迎所有的人，这一家吃完了吃那一家，那一家吃完了吃另外一家，然后他们就会邀请朋友来吃。比如说，这是我们的村子在杀猪，那你们的村子没杀，所以我们就请你们那一个村子里面的人来吃。有没有基督徒受邀请？有啊，因为大家觉得这个叫做打牙祭嘛。吃多一点的肉嘛，丰富一点嘛，就是我们家里请客嘛，你来做我们的客人嘛。基督徒会被邀请，基督徒就去了，说我是因为我的朋友邀请我，所以我去。那么对于另外一个不去的人来说，他的心里面要不要思想一下？或者对一个不知道是去还是不去的人？要不要来有一点思考呢？他说：“哦，你这个资深的基督徒，哦，你信主比较久哦，你都去了，那可见的这件事情是可以做。我才出信，我还没搞懂，所以你去了，那我也可以去。保罗在这一件事情上有一个指教，我们认为这是文化，这是习俗，这是可请客。保罗说这是拜鬼。”所以，我们来看一下《哥林多前书》我要请你自己读《哥林多前书》第8章跟第10章，保罗讲得一清二楚这一件事情。你如果手边有圣经，我要请你打开，你自己看《哥林多前书》第8章、第10章，你要仔细的研究。我们今天只能够看一点点，我们看第8章的。第8章的11节到13节，我们只看这几节，好吗？我们一起来看。因此，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，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。你们这样得罪弟兄，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，就是得罪基督。所以，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，我就永远不吃肉，免得我叫弟兄跌倒。所以，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。我有知识，我知道吃这个不吃这个没有什么问题，所以第8章的第1节是说，论到祭偶像，我们都有知识，我们都知道，我没有去参加这个祭拜，那一个食物不会把我怎么样。但是保罗说，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，唯有爱心造就人。我因为有知识，所以我去做这一件事。但是我却叫那一个没有知识的人跌倒了，我却叫那一个不明白真理的人跌倒， 我去做这件事，他就认为这件事情是可做的。求主怜悯帮助我，谢谢主。我说的那个祭拜偶像大请客的事，是神拦住了我。我从小受洗，我却不明白，我是一个不明白真理的人，我根本就不知道那是什么，只是觉得这是习俗，这是文化，这是好玩儿、热闹。去参加一个盛会，我就跟着我的同学一起去。放了学，大家一起去，赶车要去那个地方，距离我们学校很遥远，是住在那里的同学邀请我们的。我读大一的时候，大学一年级，我们有个外教，我猜测那个外教是基督徒。当时哈，我读大学已经是50年前的事，当时。老外信耶稣的人是比比皆是，我相信他是一个不懂事的一个信耶稣的人。他也跟我一样，这是一个习俗，这是一个文化，这是一个好玩的事。所以我们下了课，带着那个外教老师一起去，说我们去，我们去。谢谢主，主一路的拦阻。我们坐车怎么坐怎么不顺利，车子已经都到了那个村子上了，大大的堵车，因为太多人去那里。那个还是开车的人很少的时候，50年前很少人开车，那个地方大大的堵车，交通整个的堵塞，就去不了。我们没吃成这一顿饭，但是这一件事在我的里面。历历在目，神从来没有让我忘记这一件事。等到我自己重新回到教会，我读了圣经，我明白了道理，我才知道我做了何等愚蠢的一件事。谢谢主，主拦住了我，没有让我去做这一件愚蠢的事，没有让我去叫别人跌倒。那一个外教老师也没去成嘛，没有叫我们这些人跌倒。若是保罗说，你这一个有知识的人在庙里面坐席，那一个没有知识的人看见你坐席，岂不就向你学习吗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叫弟兄跌倒，所以我们不做这些事，免得他说。你都可以做，那我当然也可以。可是他没有你的分辨力，他没有你那么聪明，他没有你那么有智慧，他就糊里糊涂的去得罪神。哦，信耶稣也是可以打麻将。你说，哎呀，打麻将是提升我们的那个记忆力啊，是避免老人失智。避免老人痴呆，我打麻将是为了避免老人痴呆。对不起，后面那一句话没听见，只看见你坐在麻将桌上。你说我喝酒是为了这个应酬，我是没有办法。对不起，他没有听到这一句话，他只看到你喝酒。你说我去青城山是锻炼身体，对不起，他没有听到后面的字，他只知道你到了青城山，进了那个庙。他只知道你跟那些膜拜青城山的人一样，他只知道你跟那个膜拜峨眉山的人一样。这样子说起来，好像基督徒哪也不能去，啥也不能做。这是神的原则，肯定有你可以去的地方，肯定有你可以吃的东西，肯定有你可以过得很自在的生活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。不做是因为我不绊倒人，我不吃是因为我不要绊倒人。保罗说：“我不愿意你们又敬拜真神，又去拜鬼，因为你吃喝跟他们在一起，他是在拜鬼；你跟他一起，你就是拜鬼。你自己读第8章跟第10章《哥林多前书》，自己认真的读。” 所以求主来帮助我，不是习俗，不是文化，是拜鬼。保罗讲的这么严重，我们都认识曾老师。曾老师这些年服侍主，在各个地方传讲神的话语。他刚刚开始信主的时候，那一件事在他的里面，如果他没有调整他。他到今天会绊倒千千万万的人。他刚刚信主的时候，他正在写他的博士论文。他的博士论文的题目是明朝的那些事。我们都知道明朝的那些事儿没什么好事儿。他特别是讲明朝的那一些淫乱的事、污秽的事。他可以说我是做学术研究，他可以说这只是我的论文，我为了要得到博士学位，我已经做了，所以我继续做。谢谢主，他来到教会，他信了主，论文还在继续写，就写不下去了，没办法再继续写，因为的那些事儿实在太污秽了，太肮脏了，没办法写。神改变他，改了，写了基督教文化。我忘了是哪一朝，我忘了他写哪一朝的基督教文化，所以他转了他的题目，到如今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。在文学的领域里面，在学术的领域里面，特别是文学跟历史。有许许多多让你纠结的事，做还是不做？做这个题目还是做那个题目？不要绊倒人，不要叫人说啊，基督徒也可以啊，基督徒说的话跟这个世界上的人都一样啊，你就绊倒了基督徒。我们说话不干不净，我们去一些不该去的地方，人家只看到你去。你就绊倒人。有一个当官的，他的长官，他的官还不是最大的官，他只是大官。那个最大的官说，他跟我们在一起，就是我们如果到庙里面去参，到庙里面去，去做一些什么事，他肯定就不见了。那一个行程他就不见了。他也不需要请假，就是走着走着，人到庙里去，他就不见了；走着走着，人去做一些神所不喜悦的事，他就不见了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不绊倒人。也有人去的，我的同事就是很明白的告诉我，啊，所以你们那个信耶稣的那个某人，他不是昨天报纸上也说，他那个媒体里面也报道，他去了哪个庙吗？他可以，为什么你不可以？这个叫做绊倒人，弟兄姐妹，求主帮助我们。所以保罗给我们的这个原则是不绊倒人。这样子的例子比比皆是，在基督徒的里面，求主帮助我们，求主帮助我们。但以理和他的朋友，我们到今天都拿他们做榜样。他们的分别为圣，他们不绊倒人，从哪里开始？从不吃肉开始。但以理跟那个管理他们的人说：“我不吃你们的肉。”同样的问题，因为巴比伦拜的跟罗马人是一样的凶的，就是罗马人的罗马帝国的前身的前身。巴比伦到处都是庙，巴比伦的肉也是祭拜过的肉。但以理说：“我不吃。”因为他知道那个肉的来源，他的不吃就给我们立下了美好的榜样。他的不吃就在后面引出来，他们许许多多分别为圣的行为。所以，吃跟不吃的一个原则叫做不绊倒人。一个药，我们来看第17节。 到19节，一个要什么？我们看罗马书的第14章17节到19节，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，只在乎公义、和平，并圣灵中的喜乐。在这几样事上服侍基督的，就为神所喜悦，又为人所称许。所以，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，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。所以，三个不，一个要什么？要追求和睦的事，彼此建立德行的事。我吃跟不吃，我做跟不做，为的是什么？为的是彼此建立德行。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什么喝什么，不在乎你买这个，不在乎你买那个，是在乎公义、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。我所做的事能够带出公义、和平跟圣灵中的喜乐吗？我所吃的、我所喝的、我所买的、我所去的地方，是彰显神的公义、和平跟带给我在圣灵里面的喜乐吗？不是肉体的喜乐。是圣灵里的喜乐，圣灵里的喜乐就是我的神也喜乐，圣灵是我的神。所以这一个要是要彼此建立德行，我做跟不做，我吃跟不吃，我去跟不去，我买跟不买，是能够建造弟兄姐妹的德行。我第一，我不辩论。你不买，我买，我不用跟你辩论，我不用一直强逼你去做我所做的事。第二，我做这一件事跟不做这一件事，是因为我里面当家做主的耶稣，他为我钉死在十架上，他为我舍命，我做跟不做是为了他。我第三，我不绊倒我的弟兄，我不因为我有知识，我自高自大。让我的知识使我的弟兄跌倒。我做这些事，为的是要建造我弟兄的德行。我做跟我不做，能够使我的弟兄有正确的追求，来追求主的公义、和平跟喜乐。我做这一件事是。为神所喜悦，为人所称许，是给别人带来好处，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。所以，无论是吃或者不吃，喝或者不喝，我们为了造就弟兄的德行，在乎神所在乎的。有很多的事情要让我们做抉择。很多的穆斯林现在归主越来越多，有穆斯林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，因为他们发现原来这一位在十字架上舍命的主，就是他们读《可兰经》里面所等待的那一位，所以他们归主。但是因为他们在伊斯兰教的里面有许多的。那个规条，他们已经养成了一种不一样的生活习惯、饮食习惯，所以很多的穆斯林信了主以后，他们在饮食上仍然坚持不吃猪肉，他们还是不吃猪肉。你要在这件事上为难他，你要跟他讲道理，求主帮助，让我们知道尊重他。他做这个事是为了主。他说：“我一辈子没有吃过猪肉，我现在信的耶稣，我没有办法吃。”我们要尊重他，你不要跟他说那是旧约，你的知识不要绊倒他。所以求主来帮助，在乎神所在乎的，神的国在乎公义、和平，并神所喜悦的事。所以我们或做这个，或做那个，或不做这个，或不做那个。完全是在乎神，有所为，有所不为。我要给大家讲一点奥运的事。 我看电视哈，奥运是什么？奥运的精神是什么？奥运的精神是要促进国际之间、各个国家之间、各个种族之间的相互理解，盼望透过运动使友谊建立起来，友谊长存，盼望这一个世界在运动场上能够团结一致、公平竞赛，这是良好的奥运精神，也是良好的运动员精神。在运动场上为人类的和谐来服务，维护彼此的尊严，这是运动精神、奥运精神。那么，我们就在奥运会的里面。在运动场上，我们会看到许多优质的运动员。今年有一个香港的击剑金牌，一个小女生，30岁，是一个学霸，是个博士。她小的时候开始练习击剑，击剑我们有的时候称它为西洋剑，就是西洋的剑法。她得了金牌。香港政府要给他600万港币的奖金，600万港币，600万港币是多少钱？大概跟600万人民币差不多。30岁，拿到这么大金额的奖金，记者就问他：“你打算怎么使用？”他说：“我要给我的团队买礼物，给我的家人买礼物，谢谢他们。”我要把这一笔奖金成立一个非盈利机构，非盈利慈善机构，帮助贫困的孩子有机会学习他能力不足的事。学习击剑要花很多钱，每一个金牌得主背后花了多少的精神，花了多少的金钱，都是你不知道。他说：“我要帮助那些贫困的孩子，让他们有学习的机会，成立一个非盈利慈善机构。这是一个有运动员精神的人，这是一个有奥运精神的人。还有一场羽毛球赛，两个好朋友对打，他们两个人不同国籍，但是在运动场上相遇，他们建立了友谊。”彼此成为了好朋友，这一次结果，两个好朋友要同打一场球，一定有个输，有个赢。赢球的是泰国，赢球的是泰国人。他们打完了球，这个赢球的泰国人抱着这个输球的好朋友说：“我为什么要参加这一场比赛？我为什么要打败你？我不喜欢竞赛。”他说了这一句话，这句话只播了一次就没再播了。他说：“我讨厌比赛，我为什么要打败你？”他赢了球，一点不高兴，两个人抱在球场上痛哭，因为他跟他的好朋友对打，我为什么要打败我的好朋友？另外一个不是奥运的比赛，在意大利也是击剑。也是女子，我说的这些都是女生啊。击剑到了最后17秒的时候，比数是9比12，那个12分的显然就要赢了，可是就在那一个最后的17秒，她摔了一跤，摔了这一跤，医生立马就过来。跟他说不能再比了，你已经不行了，不能参加比赛，剩下17秒，他是赢家，他站起来，他说我一定要站到最后，所以他站起来，可是他已经没有攻击，没有防守的能力了，一概没有，他只是从地上站起来。那一个输家，在这个时候放弃他的攻击。输的那一个人，只是拿着他的剑前后左右的走动而已。他放弃赢球的机会， 差三分，他可以赢的。特别是这一个赢家已经没有攻击防守能力了，他选择放弃攻击，让这个17秒结束。他宁可输，也不趁人之危进攻。我说的这五个人都是女生，他让他的对手赢球。跟你旁边的女生，跟姊妹说：“姊妹，你们很了不起。”跟你旁边的女生说：“姊妹，你们真了不起。”这几个女子在运动场上彰显出来运动精神，维护了奥运的精神。她们对于夺牌、夺冠没有太大的兴趣，她们有所为，有所不为。他们抓住了一个人做这不做那的原则。弟兄姐妹，求主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原则是什么？我们来看《哥林多前书》。我们来看《哥林多前书》第10章23节、24节。哥林多前书第10章23节、24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请。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；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造就人。无论何人，不要求自己的益处，乃要求别人的益处。再来一遍：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；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造就人。无论何人，不要求自己的益处，乃要求别人的益处。我们一起站起来。我们为自己祷告。我们有许多的抉择：这个钱我是挣是不挣？这一口肉我是吃是不吃？这一顿饭我是去是不去？这个山我是爬是不爬？这个东西我是买是不买？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；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造就人。无论何人，不要求自己的益处，乃要求别人的益处。主在我的里面怎么引导指教我，我就怎么做。他为我死在十架上，我是奉他的名受洗，我是属基督的。一起同声为自己来祷告，想一想自己所做的、将要做的决定。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哈利路亚！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祷告感谢赞，的主是的哭了。哦，主啊，是的祷告感谢赞，谢谢我们主，赞美。哦，主啊，是的。哦，主啊，是的，祷告，感谢你在，主神明是的，谢谢我们主，赞美主，我来到你的面前，向你献上感恩，主，谢谢你，你的话语这样子的指教，谢谢主，你没有把我造成机器人，谢谢主，你给我智慧，让我可以用智慧来判断，让我可以用智慧来做决定，让我可以用智慧来取舍，耶稣，我谢谢你。你指教我什么是当行的，什么是不当行的。主啊，我在你的面前献上感恩，让我明白你所在乎的是公义和平，在你里面那纯净的喜乐。我的主，我把我自己交在你的手中，也把我们众人一起交在你的手中。主啊，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每逢做抉择的时候，来到你的面前求问。每逢做抉择的时候，把我们这一个人的喜好来拿掉吧。我的主，我在你的面前祷告，让我们对准焦点在你，对准焦点在你。谢谢主，你为我死在十架上，你为我舍命。谢谢我的主，赞美我的主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，再一次。弟兄姐妹，思想一下， 我们的生活从早到晚，我都在做些什么事？从早到晚，别人看见，别人不看见，我做的决定是什么？讨神的喜悦吗？造就人吗？再一次为自己祷告，下定决心，那一个不造就人、绊倒人、叫别人跌倒的事，我不要做了。为自己来祷告，哈利路亚！耶稣，我祷告在你的面前，主圣灵，我仰望你，祷告你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是的，谢谢你。哦，主啊，你在我的生命里面做主为王。哦，主啊，是因为你为我死在石架上。哦，主啊，是你做主为王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我在你的面前祷告你。哦，主圣灵，仰望你，谢谢我的主，赞美我的主。哦，耶稣，我祷告你，祷告你，谢谢主，加给我力量，让我能够拒绝那绊倒。绊倒人的话语，拒绝那绊倒人的行为。哦，主啊，让我能够拒绝、拒绝、拒绝。哦，主啊，不叫别人跌倒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啊，是的，我祷告你。哦，主啊，让我宝贵你所造的每一个人，让我宝贵你放在我身边的弟兄姊妹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祷告你，感谢你，赞美你，我的主，敬拜你，我的主，哈利路亚，圣灵，我谢谢你，赞美耶稣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。阿门。跟你边上的人说，我要在乎神的公义、和平和喜乐。我要在乎神的公义、和平和喜乐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好，弟兄姐妹，请坐。